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牧一杨，公义的义，圣洁的洁。感谢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能够让我们聚集在他的施恩宝座前，一起的来敬拜他，来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如那活水江河，不断的滋润我们，更新我们，好叫我们在他的恩典里时时享受从他而来的真平安。今天要跟您一起灵修的主题呢，叫寻求平安。先请您预备好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十二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十二节。同时请您预备好纸和笔，等一下一节会向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好，此刻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给你真平安》，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来到主面前，仰望主恩典，这世界虽然有苦难，在主里却有平安。擦干交托你一切，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给你真平安，给你
段全球经济萧条期，相信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都受到各样风浪的袭击。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如此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是主耶稣亲自向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紧紧抓住他的话语，无论在面对何等大的狂风巨浪，都能够有确凿的信心，在主里有真平安。恳求恩主继续保守我们一颗爱慕他话语的心，彼此纪念，一同来天天领受他的真理。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一节就要跟您分享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2月5号，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6-38章，出埃及记36-38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3章1-22节，马太福音23章1-22节。2月6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9-40章，出埃及记39-40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3章23-39节，马太福音23章23-39节。2月7号，旧约圣经利未记1-3章，利未记1-3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1-28节，马太福音24章1-28节。2月8号，旧约圣经利未记4-5章，利未记4-5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29-51节，马太福音24章29-51节。2月9号，旧约圣经利未记6-7章，利未记6-7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1-30节，马太福音25章1-30节。2月10日，旧约圣经利未记8-10章，旧约圣经利未记8-10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31-46节，马太福音25章31-46节。最后一天，2月11日，旧约圣经利未记11-12章，利未记11-12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1-25节，马太福音26章1-25节。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一直跟着这个全年读经的计划走，那么到明天，也就是2月6号的时候呢，我要恭喜您，终于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埃及了。好，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汉老师为我们读出《腓立比书》4章4-12节。
《腓立比书》4章4-12节。腓立比书4章4-12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只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腓立比书》4章4-12节。今天我们要一起默诵的经句是在当中的第7节。经句如此说：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寻求平安。
寻求平安，就在披头士乐团风靡各地，创造力最旺盛，财富也滚滚而来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一张颇受争议的专辑，人们称它为白色专辑。这张专辑透露出披头士乐团的分裂，因为其中的主打单曲都标榜着个人，而不再是集体创作。这张专辑也显示出披头士已不再沉醉于成名所带来的一切。在《我倦了》一曲中，约翰·兰农以下面这些字句表达出功成名就的生活所带来的虚空。他说，我愿以自己所赚取的一切换取心灵的片刻宁静。这显示出他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成就与作为都没有办法满足他最简单但是也是最深刻的个人需要。这世界没有办法给人平安，而只能提供一些可怜的选择，像是欢乐、权力和财物，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取代心灵的平静。保罗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上帝要将这份平安赐给因为信他儿子耶稣而与他和好的人，而我们也要将这份平安和这个渴求平安的世界分享。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与耶稣建立的关系中才能找得到。你拥有了他的平安了吗？寻求真平安，如果想得着上帝所赐的和好，只要求上帝赦免你，并相信他儿子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两节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和第七节。经文如此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希望您可以牢牢地把它记在心里。如果您方便用手机发短讯的话，也可以把这句经文发给您的亲朋好友，使这句神宝贵的应许可以成为他们今天的帮助。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有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呢，就是两个字，一无跟凡事。一无是一无挂虑的一无，凡事呢，就是凡事借着祷告凡事。另一个对比呢，是挂虑跟平安。前面这个对比一无，它的意思就是凡事都不，而凡事这两个字呢，指的是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好事还是坏事。然而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心中无忧无虑，享受到平安喜乐的生活呢？主应许我们说， 不论是处于顺境亦或是逆境，得意还是失意，成功或者失败，只要凡事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恳切的祷告，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里，出人意外的意思就是胜过，比什么都好的意思。这里用来形容神的平安，就是说神的平安比什么都好，是出人意外的，也是指内在心灵的平静和安宁。而人的平安呢，指的是外在生活的平顺，或者是生命的安全，这与神的平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主会用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里，保守这两个字就像卫兵站岗放哨，担任起警戒和防卫的责任一样。主耶稣他不但保守我们的生命固若金汤，而且他的保守一直深入到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意志，使我们不再受到外在的环境影响。他真的是保守我们，爱我们到底。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可见主不但很乐意地把整个大环境的平安赐给人类，他更乐意将心里的平安也赐给我们，那就是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想要做个无忧无虑、天天有平安喜乐的快乐人，有什么秘诀吗？今天一节就要从三个方面来跟您分享这个秘诀。首先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接着下来要恳切的祷告，最后呢要心存感恩。首先要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遭遇到困难、挫折和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求心灵的平安呢？要去找谁帮忙呢？有人是找朋友或者找亲戚诉说他们的苦情，并且请求他们来协助。有人呢是寻求各类的书籍，另外也有人呢，他们吃镇定药或者是戒酒消愁。以前的人呢，他们会去求神问卜，靠算命先生来解开他们的厄运。现代人有些就花钱去找心理医生协谈一下，来消除一下自己的苦闷。而我们神的儿女有什么秘诀吗？是的，我们有一个特权，那就是随时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神倾诉，与神面对面的倾心吐意，无所不谈。与此同时呢，神便借着圣灵，既温柔又可靠又有智慧的将他的心意显露给我们，因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并且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我有位朋友的母亲呢，她体弱多病，耳朵的听力也不是很好，一向都很迷信。在她50多岁的时候，她中了邪，也就是被鬼附了，因此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心灵上都受尽了百般的煎熬和折磨。前后大概有20年的时间，他走了无数间的大小庙宇去求神拜佛、改运算命，也看了很多的名医，花尽了钱财，可是病情呢，却一点都没有起色，反而使他陷得更深，心里更不平安。难怪他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盼望。我的朋友就去跟他传福音，对他说，您老人家已经拜尽了各路的神明都没有用，不妨您来试试看这位耶稣吧，您求他不必花钱，只要您来到他的面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那么他就会赐给你平安，说不定他还会医好您的病啊。可是他的母亲却不相信，他说，哎，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不花钱可以得平安。于是他老人家就去求助他在开神坛的一位妹妹，就是我朋友的阿姨。他阿姨看到自己的姐姐已经病入膏肓，简直无药可救，就老实跟他说：阿姐啊，我老实跟你讲，我这里拜的那些神呢、都不是真的，或许你就去试试看那位耶稣吧，说不定他还真的能救你呢。于是我朋友的母亲这才决心放弃那些拜了好多年的偶像，终于在69岁那年归信了耶稣，而且他的病情也逐步逐步有了好转。我朋友的母亲，她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也白白受了很多的苦，最后她终于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告他，神就赐给他老人家那真正的平安。这真正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超过我们所预期的平安。这平安只有这位真神才能够赐予，也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平安。
乔治·穆勒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要得真平安，除了立刻来到主的面前信靠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其次我们也要恳切的祷告。我们每天的祷告有时候会把它当成是刷牙了洗脸一样，好像例行公事，有时候呢祷告可能变成了一个报告，内容很空洞，有时候祷告没有信心，变成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所以很难去经历到神的信实大爱以及他的全能。而人呢，总是在受到试炼越多的时候，祷告也就越多越急迫，可是我们的心情往往会随着当时的环境而上下翻腾，有时候三心二意，疑心很重，在祷告前就开始疑惑，在祷告当中还在疑惑，甚至是在祷告后仍旧疑惑。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所提到的那些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主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些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其实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对空气说话，也不是绝望的呼喊，而是带有盼望的回应。主耶稣他曾经应许我们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屈膝，向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相信主耶稣的大能大力必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必定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难题。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不单单要紧紧地抓住神，更要让神来紧紧地抓住我们。我们要确信，即使是在危机当中，神仍旧掌权，他绝不会离弃我们，而是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更深地来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慈爱。有时候我们也许会针对一件事情祷告很久很久，可是却好像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但是只要凭着信心继续恒切地祷告，就像在罗马书12章12节主所教导我们的，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亲爱的朋友，即使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我们还是要恒切的祷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上帝他的应许一句也不会落空，他所要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只要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提醒，也是他给我们最有力的保证。刚才我提到的这位朋友，他的大哥呢，早年去美国留学，几年以后，他就邀请他的母亲去美国看望他们。当时的时候，他的母亲还非常的迷信，到处求神拜佛，因此他临走前就去一个大庙，求了一道所谓的平安符带到他的大哥家里，并且在每一个房间的墙壁上都贴了上去。后来他母亲回国以后，他的大哥呢就开始每天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他常常在梦中梦到他已经过世了那些祖先们，因此他常常被吓得直冒冷汗，根本没有办法入睡。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他实在是苦不堪言，精神几乎要崩溃，看医生吃药都没有办法医治。有一天，他的太太突然想起以前他在读书的时候曾经去过教堂做礼拜，那个时候有位牧师说，当你遇到急难的时候，你要情辞迫切地向上帝祷告，他必帮助你。于是他就叫他的先生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耶稣祷告。因此我朋友的大哥他就说，主耶稣啊，求你今天晚上就与我同在，保佑我不害怕，让我能够一睡睡到天亮。果然他一睡真的睡到了天亮，于是他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亲自品尝到上帝所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平安是如此的奇妙，于是第二天他立刻去找他家里附近的教会，并且不久以后在那里信主受洗了。我这位朋友的大哥，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了主的面前，把一切都交托，都仰望主。最终施恩怜悯的主除去了他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主耶稣赐给了他们一家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得着那真平安，除了立刻来到主的面前信靠他，并且情辞迫切地向他祈求，最后也要心存感恩。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献上感恩比较容易，但是一旦坏事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人要献上感恩那实在是不容易。尤其是现代的人，认为别人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但不懂得感谢，而且呢，只要一碰上不如自己心意的事情，就常常抱怨，常常批评，责怪别人，甚至还会去扯别人的后腿。如果总是这样，我们的社会哪里会有平安呢？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当我们每次因着需要来向神祈求的时候，就更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圣经教导我们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赏赐的是耶和华。一个不懂得感谢的人，他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让我们再一次的领悟到，那真正的平安是从你而来。唯有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常常迫切地来到你的神宝座前祈求，也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事情，我们便能从你那里领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恳求你的平安、喜乐和赐福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灵命日粮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主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